今日读嘅经文系喺《使徒行传》26章25节，请听神嘅话语。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今日有黄伟权牧师同大家证道，题目系《我不是癫狂》。
弟兄姊妹，唔知你有冇有俾人同你讲你系癫狂？
有，
应话啲人唔会用咁文雅嘅字嘅。你系咪癫噶？你系咪傻噶？咁样嘅啫，冇人同你用癫狂呢个字嚟去形容你。有啊 ，OK， 好，迟啲同你分享啊 ，Eric 啊。你谂下，当人点样去问你嘅时候，同你讲嘅时候。你怎样回应呢？不用立刻答我的，这个你自己想想。很多时候我们怎样来去理解癫狂呢？癫狂这个可以讲到是言语行动一种的失常，一种的处境，包括我们言语或者一些行为。但是呢，原来癫狂这个字呢，有些人呢理解成为呢一种放纵不羁，一种呢是玩世不恭这样的态度。刚才主席帮我们读这节的经文呢，是讲到保罗他回应菲斯都这个巡抚，他说我不是癫狂。弟兄姊妹，保罗他这个回答呢是一个非常理直气壮一个的回答。我很想藉着今天呢用这个《使徒行传》25章和26章来去看看。保罗究竟他用什么勇气，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勇气来去讲出他说我所讲的是真实明白话。究竟保罗他讲了什么，他觉得是一个真实明白的东西呢，以致到他能够答出一个这样的处境。当然大家去回想人家说你傻或者说你痴痴地的时候，你答你有没有一种理直气壮那种的基础来去回应人呢？抑或你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不是傻的，一个很自然的那种反应。弟兄姊妹，让我们进入经文之先，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圣灵，愿意圣灵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更加让圣灵开我的口，能够将上帝你的话能够讲解，让主你的名被高举，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进入经文里面，我们认识一下几个人物先。第一，这个就是腓力斯，这个是该撒利亚这个地方那个已经退任的巡抚。第二呢，就是菲斯都，这个是该撒利亚一个新任的巡抚。而第三个呢，是这个希律亚基帕王。这个希律亚基帕王呢，他是罗马政府呢派他来去呢管理耶路撒冷呢这个的那个圣殿那个司法权那种的处境。咁呢，可能大家睇经文呢，有些看到是叫做凯撒利亚，有些叫做该撒利亚，这个呢都是在这个文字翻译上呢一些那种的偏差。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说我不是癫狂。原来在整个的保罗进入去耶路撒冷，他面对这个苦难，他面对这个被逼迫那种的处境的时候，他愿意来去为主来接受这种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去到这个保罗在这个处境，是他第六次呢在一些不同的人里面呢来讲出不同那种的申诉。他讲出了他自己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来去讲述一些的内容。我很想很快跟大家来去看看其余那五次究竟是什么东西。第一次，保罗是在这个千夫长的营地，在百姓那个的面前， 佢呢度咧申诉咧，佢首先喺度帮呢班众人嘅面前咧，佢讲出咗咧自己出生嗰个嘅背景。佢亦都咧讲咗咧佢自己嗰种嘅改变。以前佢系逼迫基督徒嘅，但系佢蒙主呢个俾佢嗰种嘅感动，佢自己改变。跟住佢讲佢自己蒙召嗰种嘅处境，呢个系佢第一次面对喺众百姓喺千夫长嘅营地里面所申诉嘅事件。第二个申诉，佢系喺呢个嘅公会嘅面前，佢系喺耶路撒冷公会嘅面前面对呢啲大祭司嘅时候，佢喺呢一个嘅申诉里面，佢强调自己，佢话我喺神面前系凭着呢个良心嚟去行事嘅，呢个系第二次。第三次我们会看到保罗，他就是去到这个巡抚腓力斯的面前。当时保罗从这个的耶路撒冷，他被带到去超过100里以外的这个的该撒利亚这个的地方。他面对在巡抚的面前，他作出了这个第三次的申诉。保罗在这里我们的重点是讲出，保罗他指出他面对这些的审判，他最主要就是要传讲耶稣复活那个的道理，以至到他要面对这些不同的那种的难处。而保罗第四次那个的申诉，他同样在腓力斯和他的太太的面前，保罗在这里呢是讲一个的未来的事情。保罗讲到公义，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所看的公义节制和将来那种的审判。当这个保罗在腓力斯面前来去再去表达的时候，保罗就留在这个该撒利亚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因为腓力斯没有将他的案件来去了结，同样将他困在监牢里面。而第五次保罗的申诉是在这个新任的巡抚菲斯都的面前，特别在今次的申诉里面，一会我们会详细一点看重点。保罗他提出了要上告于这个的凯撒这个这样的要求。而第六次就是今天读的经文当中，保罗他就是面对着这个亚基帕王他兄妹的面前，他再次来去申诉，他申诉就是讲再一次重述他自己信主那个的经历。我们先去看看保罗在第五次那个申诉里面，就是《使徒行传》第25章第一节，我们那里开始来去看。这里讲到菲斯都到任的时候呢，过了这个的三天，就从这个该撒利亚，就这里就用凯撒利亚，就去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我们看看菲斯都他本身一些的背景。菲斯都是一个新任的巡抚，为什么他要接任呢？原来在当时在前任的这个该撒利亚的巡抚腓力斯，他的政绩一路一路越来越差，所以尼禄王在主后59至60年这段的时间呢，就将腓力斯召回去罗马。而新任这个上任的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25章第一节这个菲斯都，另外一个新的巡抚。按当时那个律例那个的规矩来讲呢，当一个前任的巡抚要退任的时候呢，他应该要将手头那些案件呢全部处理完。但是很特别，这个旧的卸任巡抚这个腓力斯呢，他没有照这个常规来去做，他将保罗的案件呢不处理，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他又不释放保罗，又不再审判他，原因他很怕去捉弄当时那些的犹太人，所以他将这个案件呢一路留给下一手，一个呢即烂尾的事情呢交给下一手，一个我们叫做烫手山芋，可以这样来去形容。当菲斯都他到任的时候，这里很清楚圣经讲到他上任三天之后呢，他就去到这个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去了解这个的当时这一班的祭司 他们那种的处境。虽然当时已经过了两年了，犹太的领袖和这些祭司呢仍然没有忘记呢保罗这个案件呢仍然是悬住在这里，未有完结的。所以当这个巡抚菲斯都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班犹太人呢他就特别有一个要求，他就要求这个的巡抚呢，他说请你将保罗呢带回来这个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这个的25章第二节这里我们会看到。第二节这里讲到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求他呢求他的情，将保罗呢提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路加在这里记载得非常清楚，就是讲到原来这班人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那种的阴谋在当中。但是呢这个菲斯都的巡抚呢他非常之聪明，他没有呢去配合这些领袖的计划，反而他就调回转，他说不如你们来到这个哥撒利亚那里呢，来到我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呢再一次来去审判这个保罗啦。这样这班的领袖祭司他们答应了这件事。我们去到呢25章第六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保罗将保罗提上来。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描述，保罗再一次在这个新任的巡抚菲斯都面前，面对这班的犹太人的领袖，再一次面对这个的审判。但是在这个的审问里面，圣经描述着全无新意，跟以前一样，这个巡抚也都找不到可指控的东西，所以呢也都悬空了今次那个的申述 在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25章第十节，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个申诉里面讲了一些很特别的说话。保罗在这里这么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第十一节，他们所告我的事情若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跟着他作出一个很大的要求，我要上告于凯撒。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五次他为自己那个的信仰你去再一次你去争取 上告于凯撒。在当时那种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当时呢罗马公民呢如果他在被审判的时候呢他可以这样大呼这个冤枉之后呢他就说我要上告凯撒，那那个官呢就要停止那种的审判。这样呢我们再看到十二节这里讲到呢，菲斯都和议会商量呢就说我既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保罗这个上诉在这个申诉里面他再次来去得席，他再次得到一个去到凯撒面前审讯那种的处境。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案情还未去有完结那种的情况，直至到保罗被带去罗马先继续有后面的故事。在这段等候的时候，我们看看在使徒行传25章第13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过了些日子，有几长呢？圣经没有讲到了。阿基帕王和他的妹妹呢这个帕尼基呢就来到凯撒利亚呢就探望呢这个菲斯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菲斯都他作为一个巡抚，他面对着那种的处境，所以他就将呢一切的事情呢关于保罗的案件呢就跟这个阿基帕王呢一个的叙述，问下他的意见，问他呢你有什么可以帮他。特别24节讲到呢就是一切犹太人所讲的事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这个是24节里面这个菲斯都讲回当时那种的情况。
但是当我们看到在二十四节的下半节那里呢，就是他说不用他再活着，但是跟住菲斯都他再讲出，他就说，他说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扭转，这班的祭司犹太人他们要杀害，不可以用保罗继续存在，但是菲斯都很正直很公义地说，所以我找不到他的罪，所以现在我就将他的事情告诉王听，所以我定义将他介去给这个的尼禄的皇帝。这个是当时菲斯都面对那种的难处。而在二十六节那里呢，菲斯都更加这样讲，他说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情可以奏明，所以他跟这个阿基帕王讲出这件事。他反而在经文里面呢，二十六节讲到呢，就是说为要查问之后呢有所陈述，他期望希望阿基帕王可以为他再一次来去查问这个的保罗。所以进到去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讲到保罗他要面对第六次他在众人面前那种的申诉。这个申诉我们去到二十六章第一节那里开始，一个开场白，一至三节是一个的开场白。二十六章第一节这里讲到阿基帕王对保罗来去讲，他说 OK， 我准你来去为自己辩明。所以保罗呢就开始来去讲出他自己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一些很官僚的说话，保罗在第二章开始，他说阿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数。跟住呢一句实为万幸啊，好似咧一种开而奉承咁样吓，咁样嘅说话。跟住第三节，同样一开始就系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嘅规矩和他们嘅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其实呢三节经文里边咧，保罗唔系开而奉承嘅说话，保罗系好有意思嘅。特别他看到当中那个万幸呢，或者庆幸呢，不是因着是人那种的观念，而是他看到主给他的恩典。特别在第三节这一度，因为这个阿基帕王是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这个同样不是一件阿谀奉承一个的说话，而是一阵我们看下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上帝这个的预备，这个阿基帕王再一次给保罗来去重述他自己那个的申诉。我们继续看保罗，他先开始讲完这个开场白的时候，他继续讲就是说为什么他要面对审判那种的原因。他开始讲自己出生那个背景，他特别在他讲到出生的背景那里，在第七节他讲到就是说、啊、对不起，不是第七节，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讲到他自己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利赛人。在当时严谨的法利赛人是特别统称着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他们是严守律法那班的群体的人，特别他们很着重在礼仪上面那种的洁净，对于旧约对祭司那个的要求那种的礼仪呢，他们一律呢都是很遵守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特别呢为到他们的农作物那个呢来缴纳十分之一这个的献祭。所以保罗他讲出了他自己成长那个背景，他对这个的阿基帕王他讲出他自己是一个很守礼的很守律法的一个的成长那种的处境。然后跟住他就讲出了他面对审判那个原因。在这个的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六至第八节，我们看看第六节保罗怎样来去讲。第六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上帝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个应许的带到在第七节。第七节这里讲到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上帝，都指望得着。跟住佢讲，王啊， 我被犹太人的控告就是因为这指望。保罗在这里讲到上帝那种的应许，上帝以至到他们今天，他在当中，他一路指望着这个应许来去实现。这个指望，这个的应许是讲到上帝在旧约当中他应许和预言，预言就是这个尼赛亚将会降生的，尼赛亚是会来到这个地上去拯救当时这班的以色列民，这班的犹太人，甚至是这些的外邦人。保罗他讲到这个指望的时候，在第七、第八节，他更加讲到，特别在第八节，他更加讲到就是说，上帝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保罗他所讲的指望，他绝对相信已经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保罗他相信这个指望。第二个指望不是单单停在这一刻，在当时保罗那种处境的时代，他相信这个指望是继续这样延续下去。耶稣基督这个应许，他叫死人得着这个复活，是上帝愿意给他的子民可以蒙恩得救，亦都这个指望是带到给外邦人的作见证当中。所以保罗他去申述这个处境，是带出他自己就是上帝一个使者，他将这个指望延续下去，因为他相信这个指望由旧约开始的时候，直到他当时那种的情况，这个正正的就是他要被审问那个的原因。他在这个阿基帕王面前，他很强调自己这个这样的观念，他自己这样的信念。而继续保罗他申述他自己那个信主那个的经验。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在这个的记载26章12到18节这里呢，是保罗呢，是这个的路加呢，应该是这么讲，是路加呢第三次来去记载着保罗有讲述他自己信主那个经历。在使徒行传第9章，是路加第一次描述着保罗他信主那种的处境。跟住在22章，是保罗在他自己申诉的过程里面，他再一次讲述他自己信主那个的处境。而今次是保罗在这个的使徒行传里面呢，路加是第三次描述着保罗他讲述自己信主那个背景。其实三次保罗信主那个背景呢，在当中路加的描述都有不同，路加那个落笔那个着物呢，重点呢都有不同。我们看看今次呢，保罗在这个讲述他自己信主的过程里面呢，究竟路加怎样来描写保罗那个的情况。我们看看26章第14节，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跟着最后这个片语，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是路加一个很特别的着墨。这个着墨是讲到保罗他在听到主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路加特别提出了一句的说话，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在当时是一个农学一个的词汇，他描述着当时一些的农夫，他们耕田的时候呢，牛耕田，即是要牛来耕田的，这样只牛呢怎样可以按照农夫那个来去松土啊，来去整那些泥土呢？原来农夫呢站在他后面呢，就揸着一条很长的物件，物件上面呢有些刺，令到呢这只牛感觉到的。如果当这只牛呢行错了那个方向呢，这个农夫呢就会将这个物件呢来去打下一只牛，要他呢行回入来，行回呢在那个 正路那个的位置。以至呢只牛呢就是真的按住农夫那个的指示呢来去做这个松土啊，做这个耕田那个的工作。而主特别来去提了这一句的说话。原来这句说话在当时呢是一个很流行的俚语里面的。这 个是表示当时一般的人呢，他们明白呢，他们是不可以呢违反上天那个的引导。而在这里保罗特别去描述他主跟他讲这句的说话。其实他很想给阿基帕王呢去知道这句说话呢有不同那种的目的。我们会看到他很想阿基帕王能够明白这句的说话。刚才我很强调在26章第三节，保罗他讲到，他说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这个是保罗对阿基帕王开始的时候一个开场白。刚才我很强调保罗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说话，这个阿基帕王他真正是熟悉这个犹太人那种的处境，所以在这里保罗他也会去必然地想阿基帕王同样会明白当时这一句的俚语。更加保罗在想藉着这一句的俚语踢刺，要用脚踢刺是难的，是让他再一次想回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他的提醒，你是不能够你去离开上帝那个的管辖的，你不可以离开上帝给你那个的指引，给你的带领，你不可以离开上帝那种的心意。这个是保罗表达出第二个目的。而第三，保罗更加形容他自己好像这一只被农夫控制住耕田的牛一样，他不能够脱离上帝给他指派的使命。农夫要你耕左边就左边，右边就右边。保罗在这里去表达，这个表达让他能够表达出他自己怎样委身，他怎样为主委身，他怎样明知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面对很多的难处挑战，他仍然来继续要去到这一种的处境当中。跟住他继续来去为自己来去申辩，这个申辩更加讲出到主给他的呼召。第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示，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有两样不同的处境在当中，一已经完成了的事情，保罗要将他完成了的事情在众人面前来讲；第二就是说一些未将来要发生的，我已经指示了你未发生的事情，你要用信心行在我自己的心意里面。在这个处境当中，保罗就是经历着这一个这样的指引，所以他自己继续，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这个主继续跟他说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只因信我，不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在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福音的基础。更加在这里讲到同一起成圣的人同得这个的基业，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主那个的救恩，只要你信就可以同得这个的基业。保罗继续来去为自己来去申辩，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保罗再一次重述他自己在22章里面，他讲到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在第9章当他初信主的时候，他由这个大马色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圣殿面对那个异象，上帝在当中，在第9章的使徒行传里面，上帝跟他说你要快点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呢他不会接受你。他说我要差派你去到远远的地方，将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保罗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他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异象，所以这个更加连消带打讲出上帝的恩典，更加讲出了为什么他要受审判。在第23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因从死里面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传遍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在这里他强调他一路都是知道这个异象，他没有违背上帝这个异象，所以他要面对这些逼迫，面对这些危难。保罗继续在这里去讲到，就是说他要分数，他要去宣告他自己没有脱离这个异象。在这个讲到他福音，讲到上帝那个救恩一个高潮的时候，在二十四节就看到这个腓斯都大人很大声地来去打断保罗那种的说话。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来到这里呢，有一些学者他这样看，他说这个腓斯都大人呢很没礼貌地打断了保罗。其实保罗是还有话讲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没了，其实保罗已经讲完了。保罗已经将最精彩的地方，将整个福音，你研究一下，保罗已经将整个福音已经讲完了。跟着他再讲的就是说，他讲回自己了已经。他说，我没有去违反上帝给我的指引。整个福音已经是完整地讲。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腓斯都大人就算他讲不讲这句保罗你是癫狂的时候，其实保罗这个申诉呢基本上在这里呢已经是完结。不过在这里路加再去讲回在这个处境的时候呢，这个腓斯都大人对保罗一种很不礼貌一种的打断他那种的说话。这个可以表现出会这样看法。有些学者这样看，他说保罗可能呢对这个阿基帕王呢讲完这一段的事情的时候呢，令到呢这个基斯都呢很不耐烦。因为呢这个令到他呢对于犹太宗教啊各方面的东西呢他觉得没有兴趣。所以呢他这样你去打断保罗一个很礼貌的讲法。更加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在这里你大有学问，你学问太大。其实学问太大和癫狂有什么关系呢？有些学者这样来去看，他说这里是讲到保罗他对耶稣那个很深的认识，在他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他经历到对主的认识，所以这个学问是指到耶稣保罗他对于耶稣的认识，他对于旧约圣经那种的认识，他更加因着这样的缘故，保罗很坚持很确信他自己是相信耶稣复活，所以他不顾自己的生命来为主来去作见证。他明知去到耶路撒冷有苦难，他会被捆绑，他会被杀害，但是他都面对这个难处。我们看回在圣经当中，其实保罗腓斯都不是第一个，这个腓斯都不是第一个说保罗是癫狂。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会看到第五章那里，我们会看到一节的经文，我们去看看临后五章第十三节，保罗这里回应着当时哥林多的一些人对他一些的攻击。保罗这样答他们，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上帝，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意思是这样讲，你们说我是癫狂，即使我真是癫狂，全因为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爱激励我们。但我其实不是癫狂，因为我们也是为你们的缘故，我们谨守自己一切的言行。保罗为这班哥林多的人的缘故是什么？他要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很谨守他讲每一句的说话，他没有离开上帝的旨意，他仍然在主给他的异象当中。这个是保罗来去在当中来去向着这班人说他癫狂的时候他自己这样的回答。而重点在临后五章第十四节，这里讲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保罗讲到，原来我哋要将福音好热切、好舍命咁样嚟去传扬出去嘅时候，系因着主喺十字架嘅爱激励咗我哋。今天我哋睇到好多宣教士，今天我哋叫佢做为国际工人，佢哋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今天我哋资讯好发达，但系我哋回望喺以前好多来华嘅宣教士，十八、十九世纪嘅时候，有好多宣教士去到唔同嘅地方，佢哋喺路途里面已经为主嚟去殉道，佢哋去到好多野蛮嘅地方，佢哋已经被当地一啲土人嚟去杀害，佢哋唔知道前途系点样，但系佢哋可以话为主嚟去疯狂，为主传福音嘅处境嚟去疯狂。这个值得我们再一次在这一句的说话里面，我们看看保罗怎样来去回应这个腓斯都大人他所的描述，他所形容。保罗他说，腓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保罗很理直气壮咁样嚟去讲，佢唔系癫狂，因为佢所讲嘅系真实明白话。呢度嘅真实系讲到真理，呢、这个真实明白话系讲到佢之前喺腓斯系喺呢个阿基帕王面前，佢所讲述佢自己信主嘅，讲述主点样同佢讲，主点样差派佢，让佢生命一路改变，以至到佢愿意为主嘅真理嚟去讲出呢啲嘅说话。这个明白代表着一个的合理，知道我是头脑清醒的，我是思想正确的。这个刚刚最好来去对比着就是癫狂，这个傻讲到你心灵你的思考上出现问题那种的处境。路加在这里特别用这个用意是指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指出保罗所讲的问题不在保罗那里，而問題是講到路加是指向在腓斯都，他不願意放低他自己那種的旗見，他不願意接納保羅他所陳述那種的真理。保羅他經歷自己信主，經歷主對他所講的說話，這個是真實從天上而來那個的話語。所以在這裡阿基帕王被誉为这个犹太风俗的专家，保罗其实在这里就是专登来去借用了这个的阿基帕王这个的优势，再一次来去说服这个阿基帕王，来去解释他为什么要在王面前讲这番的说话。我们再看这个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保罗他讲述为什么我能够这么好像癫狂地放胆来去讲呢，因为王你也晓得这事。我们在二十六章二十六节那里看到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来去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来去隐瞒，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保罗这里讲到他蒙召，讲到他被这个的审的原因，他再一次为自己来去申述，再一次彰显主的恩典、慈爱、怜悯。跟着保罗还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因都不是在他背里做的。跟着他说，阿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哇，保罗突然间在这里转了另外一个调子，他不叫他想，他说你信不信啊，他直情说你信的。他直情呢很大胆地来去对这个阿基帕王来去说，他说你是信的。这样我们看看阿基帕王怎样回答。阿基帕对保罗说，你想小微一劝便叫我作基督徒啊？这句你们有没有听过呢？你们有没有同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这样回答你啊？哇，你不要想着请我吃餐饭，
咁我就成为基督徒喎。你唔好諗住呢叫我嚟呢个启发課程，咁食嗰几餐饭听完呢我就会成为基督徒。阿基帕王好幽默嚟去讲咗呢一句嘅说话。小微一劝其实指两方面。一是功夫方面。你唔好諗住你做咁少嘅嘢咁就可以叫我做基督徒啊。第二是时间方面。你唔好諗住呢用咁少时间即係见我一次同我讲一次福音呢我就会信主。哇呢个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呢个提醒俾我哋睇到我哋要为一个人信主我哋要花我哋好多功夫。我哋要做好多嘅预备。同样喺呢度我哋会睇到阿基帕王佢咁样嘅回答。虽然佢答出好似未准备嚟去接受保罗呢一个嘅邀请你会信㗎呢啲嘅事情。但係一个好特别。佢一个咁幽默嘅回应呢其实唔代表佢抗拒。换句话讲呢你可以讲长少少。是不是我请你吃多几餐饭呢做多几次功夫的时候你会信主呢他没有拒绝他说我不信他没有这样。他只是说你好像你做得太少东西。弟兄姊妹我们将这个的这样的处境带回入我们会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他怎样讲。29节保罗他说无论是小劝是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保罗这一句的说话给我们更加一个的提醒。弟兄姊妹无论你同人传福音的时候究竟你有讲多少不重要。最重要第一他说我向上帝祈求。你要为那个未信主的人你要向他传福音的人首先你要为他祈祷。保罗所讲的我不是只是要阿基帕王你一个人去信主。我是要在场这么多人都能够听到主的救恩以至到他们能够去接受好像我一样好像保罗一样能够有一个从心灵里面回转悔改归向。不过保罗最后用了一个更加连消带打一个的片语。他说千祈不要像学我现在这样被人绑住手脚在这里面对审判。他说我心灵里面已经得着主给我的释放但是在现在我今天在你们众人面前我是被锁住来去面对这个审判。保罗在这一句的经文里面再一次为自己来去申诉我是没有犯错的。我不应该面对审判因为我讲的是上帝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再一次互相来去提醒。当我们真的要为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多多有准备做功夫事前事后的功夫不是你小劝一次他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当然我们更加要体察更加要寻求圣灵的引领圣灵那种的能力。弟兄姊妹从今天我们会看到在经文里面第31节这班的官员阿基帕王和这个腓力斯这个的巡抚他们退到后面他们谈论他说这个人根本没有罪所以事情也都是这样来去判断。就是他们要将保罗押解到去这个的凯撒的面前去到罗马当中。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保罗他六次的申诉里面我们看到他两次为自己的福音讲福音的时候他讲自己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同样都提醒我不知道你同人传福音的时候呢除了讲耶稣的救恩呢有没有讲一下你自己为什么会信主。保罗好清楚讲他自己信主那种的经历这个是第一个提醒更加我们要讲主给我们那种的感动以至到我们能够在当中信主一起经历到主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会看到保罗不是癫狂他理直气壮来去回应我们可不可以好像保罗这样为福音的缘故理直气壮
来去回应着我们的主呢？我们更加看到保罗的言语，他不是失常，他也不是放纵不羁，他只是为主大发热心。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上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历程里面，我们互相来去劝勉，一起为主的爱激励我们，为主来去癫狂。